接下来是我们证道的时间，今天陈牧天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软弱中的力量，有主不再一样。证道的经文在四世纪第七章，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教会中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有没有玩过一个团康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当主持人说我一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好，例如说，我一想到猴子，你会想到什么？最近那个中华基督教信义会神学院去了，有出现了一只狒狒哈，我这个真的狒狒哈，在那个神学院里面，好，我一想到狒狒，你会想到什么？然后其他的人呢，就要立刻比出那个动作。那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谈一个主题，是关于软弱。我不知道当我想到软弱，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有一个沮丧的脸孔，有一个垂头丧气的身躯吗？的一个人吗？或者是你会想到失败的人？诶，大家没有笑，大家知道这个笑话吗？ Spider-Man 嘛，失败的 man， 失败的人啊。当我想到软弱，你会想到一个失败的人吗？我不知道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软弱这两个字有什么样的看法？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我不知道你的成长记忆里，特别是对男生，当你跌倒的时候，你得到的回应会是什么？大人会说，哭什么哭，有什么好哭的啊？哭没办法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发现，原来哭好像痛还是在，然后真的也没办法解决问题。而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句话，声音突然消失哈，男儿有泪怎么样不轻弹。大家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好多人知道，我们这边真是太厉害了。下一句是只是未到伤心处啊。其实我不知道下一句了，我是上网查了才知道原来有下一句。哦，不好意思啊，愧对我的父母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如果是男生哈，你对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非常有印象，胜过下一句的请举手好不好？对第一句比较有印象的举手，好，大部分嘛，对不对？好像对男生来讲说，哭就变成好像是一个懦弱的象征，是不是？或是你有这种感觉？但其实下面还有一句，只因未到伤心处，所以男生不是不能哭啊。好，男生在哭的时候，可是现在我们看年轻人都男生很会哭的哈。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网络媒体全球化的世代里面，我们不断的在各样的比较和争竞当中，所以呢，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比我们厉害的人，或者是看起来比我们厉害的人，然后我们也努力的在媒体中，社交媒体中塑造我们的样子，无形当中我们就深陷在这个比较的环境里头，好像要在当中找到一个生存的地方。这特别是对我们这个中年的天哪，已经到中年了，这个族群当然年轻人更不用说，在各样的责任、各样的身份，我们好像才慢慢的意识到，原来我们真的有限。当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不再能够做360度回旋两次的勾射门的时候，投篮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年纪大了，身体的软弱也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开始有不一样的看见或想法。在两个月前，我带大家看士师记中的基甸这个人物。今天我想要继续借着这个基甸这位士师，来大家帮助大家一同来思想，究竟上帝怎么样看待软弱？究竟软弱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在庆贺你复活主日的早晨，我们一同谦卑的要来到你跟前聆听你的话语， 愿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经文有一点长，我们要一起翻开士师记的第七章。虽然有点长，但我想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我们可以来诵读，在旧约圣经的教会旧约圣经的245页，士师记的第七章。好，由我们请弟兄来起单数节，请姐妹来回应双数节。第一节，请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那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愿主赐福他的话语。我们圣经就继续开着，待会我在分享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来对照经文的时候，可以在前后的来阅读。第一点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今天分享题目是软弱中的力量，有主不再一样。第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软弱有它的破坏性。软弱有它的破坏性，怎么说呢？如果没有主，软弱就会助长了我们的骄傲，并且使我们失去承担工作、侍奉、回应神的勇气。软弱如何助长我们的骄傲？弟兄姐妹，你不觉得一个在现在软弱中人已经够可怜了吗？为什么今天还讲说软弱会助长我们的骄傲呢？其实当我们现在一个软弱的情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掉入一个情绪，觉得自卑，觉得可怜，我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自卑也是一种骄傲，有吗？有些人听过，自卑也是一种骄傲。这边的自卑不是自很谦卑，就是你觉得自己很不好。我每次听到自卑是一种骄傲，我就会脑袋就会打结一下。为什么自卑也是一种骄傲？就像这个图所说的，我在那个生命的中心，我觉得我手上拥有的能力，因为它太微小了，以至于没有办法面对环境的困难。请问是谁觉得？自己觉得。我觉得我手上就是没有能力去完成我面前的，面对眼前的这些难处，不管是在教养孩子，不管是在职场上，不管是在任何人际关系的相处，或是在经济的困境里头，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面对。客观来讲，可能真的是很困难，但是当我们以自己的感觉作为一切事情判断的中心，它其实就是一种骄傲。在经文，在上一次的经文，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士师记的6章14到15节，当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还有许多外族人7年之久极为痛苦的压迫，神就来找基甸，找这位基甸，要拣选他成为那带领以色列民征战得胜的士师。基甸呢，当神去找基甸的时候，基甸躲在酒榨里打麦子，然后神就对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吗？被上帝呼召对以色列民其实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基甸他回答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从客观、从主观、从感受上面，他可能都是那个最贫穷，可能是那至微小的，但是他其实也陷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个骄傲里头。即便有上帝的呼召，即便有这位全能神的呼召领导，他仍然觉得按照他的判断，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我们觉得只有自己的判断才正确的时候，上帝的呼召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就把上帝远远的推在外头，而在信仰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种骄傲。弟兄姐妹，我今天这样讲，请你不要对一个在 很软弱的弟兄的姐妹的情的状况下，你就说你就是骄傲，千万不要这样说。我在客观的阐述一个客观的现象哈，千万不要这样说，因为这样子是非常伤人的哈。因此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不管我们手中拥有什么，我们会推辞，会躲避，或躲藏。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李牧师带领我们在查考马太福音前阵子我们也看到了小组查经也看到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有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有一个主人他要远行，他就把了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给了三个仆人，让他们来管理主人的财富，对不对？然后呢，五千两的在主人回来的时候，五千两的那位仆人就赚了五千两，哇，主人就很开心。两千两的赚了两千两，主人也开心。哇，那一千两的呢？哎，那个最少的，看起来最没有能力的，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就回答说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没有种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当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就是说你至少可以把它放在银行里生利息。你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做，只因为你觉得我很残忍吗？这个仆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从这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觉得哦，他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他是个失败的人，他是个失败的人。好，但是呢，在主人的角度，他不管你有拥有多少的能力，他就是把这一千两托付 给你。但是这一个仆人他自己转换了他的位分，他把主人交给他的工作重新再诠释了。我们这边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职场上很多年的经历，当老板给你一个任务，你会把老板的任务重新解释，然后做了以后再交给老板吗？这就要看你的能力，对不对？看你老板对你的信任。但是通常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思考去做，常常不是老板要的东西。那谁是老板？可是在以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主人的思维来判断事情，而软弱那个看起来我们拥有的不多的能力，就会让我们更加的以自我为中心，而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我们就越委屈，也在那个比较无助的情绪里头，生命慢慢就失去了力量、喜乐，更不用谈承担工作、侍奉、回应神。而我们有可能就像这一千两的仆人一样，我们把那个银钱埋藏在地里，然后我们就说，就觉得主人的意思其实不是那么样的重要。人生命的光景其实在受到罪的影响以后，我们就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不再以神为生活的中心的时候，我们极为容易的用自己作为一切事情的评价。所以弟兄姐妹，在软弱中其实它有它的破坏性的。如果我们深陷在软弱中，我们没有去面对它，没有转向神，没有主，那么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持续的在一个困境里头。我们需要有新的眼光，就像小孩子，当一个人深陷在软弱的情绪或者是痛苦当中，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就像今天的诗歌，感谢神，我们开始去看我们手上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至少可以像孩子那样对前面的路想要探索学习，一步一步的去倚靠主，信靠主，去面对，去挑战，去突破。从第二个观点，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软弱其实有它的必要性。前面说软弱，没有主，软弱助长了我们的骄傲，但是有主怎么样？ 软弱却抑制了我们的骄傲，并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空出一个空间留给上帝。刚看到那个图里头只有我，但是那个软弱让我们不再能再夸口说我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可以来成就我手上的工作，但是我却可以让上帝进到我的困境中，并且把主权交给神。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在七章二节，基甸一个从一个觉得自己是最渺小最贫穷的人，到后来有30,000的人跟随他要向米甸人来征战，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他从小职员变成董事长，哇，这下子可威风了。但是神面对一再犯错的以色列民，却要给他们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教训。在七章的二节经文说，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哇，跟随的人过多，还有这种事情，打仗不就是要看军力吗？因为上帝有一个心意在下半节，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我们可能不禁会想要问，这很重要吗？以色列人如果觉得是自己，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得胜，难道他们不应该有这些成就感吗？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的历史，他们不断的以自我为中心，于是他们就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他们去做那些耶和华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们生命充满了混乱，神就容许那些外邦人继续的压制他们。对他们而言，如果他们生命里头没有那个上帝，那么这一次这个软弱被除去了，他们生命中还是没有上帝。当我们深陷在一个软弱情境里头，如果我们的问题，我们祷告，我们求神说挪去这根刺，挪去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因为我祷告所以上帝垂听，因为我祷告上帝，因为别人祷告所以上帝垂听，然后事情结束以后，我们就继续回到以我为中心的生活。神不是要以色列民持续的活在这种循环里头，因此上帝跟基甸说，人太多了，我要删减人数。接着神就用胆怯，上战场会胆怯这件事情，分出了22,000人，让那会害怕的人就回去了，于是32,000人就剩下了10,000人，剩下不到1/3人，原本从大公司变成中型企业。哦，这还不够，经文继续记载说，人还是太多了。最夸张的是，神竟然要基甸再做了一个测试，让人去这些10,000人去喝水，结果最后还要再删减人数，删减到最后用手捧着水喝水的人，甜水的人只有300人，从32,000到300人。弟兄姐妹，我们的数学都很好，对不对？1%。如果你原本是300人的公司，1% 是多少人？3个人，留下了谁？董事长、总经理和副总，是吧？我不知道大家的那个公司的架构哈。那如果在教会会留下哪3个人？我不敢想象。当那1%的人要去面对那30,000人可能要迎接的挑战，你如果是基甸，这场仗你打不打？太弱势了吧，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并且把我们光想象就没有办法掌控的局面交托给神，这其实是神在借着这个事件要让基甸去经历的。软弱让我们陷在一个情绪情境里头，我们可能会失去生命的活力， 但是有主，我们却看到有主就不再一样。软弱抑制了我们的骄傲，不要让我们可以用我们手所有的能力去夸口夸耀，以至于我们忘记其实我们这一生的主只有神，只有神可以来带领我们生命中的一切。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谦卑在神的面前，并且把我们光想到无法掌控的局面交托给神。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基督徒好像很喜欢讲见证啊，都讲一些软弱的见证啊，或者觉得怎么样怎样怎样，好像基督徒很弱。我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弱，或者说基督徒真的弱。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而我们在软弱中，我们不逃避。所以从人的眼中看，我们或许不是最优秀的，或许我们从人的眼中比较下来，我们可能是那软弱无助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不逃避。因此在基甸的这个以少及多的情境下，他没有完全的退缩，他从过去神怎么样引导他陪伴他给他印证，到这一次当他神也知道基甸会怀疑，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我们就发现基甸就去营中，神就要他去营中敌军中去探军情，结果神就在借着一个敌人的对话，两个人他们在谈论到一个梦境，梦境在旧约当中常常就会是一个他们会认为是从神明而来的一个预兆，结果竟然听到说对方说他们会败在基甸的刀之下。所以基甸看看自己300人，但是神就让他清楚的看到这样的预兆，他里头就被神坚固了，他知道他不是只有300人，他眼睛所没看到的是神所统管的一切，包含已经在环境所做的改变。弟兄姐妹，我在软弱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看不见神可能在其他人或整个环境里所做的改变。而基甸他也没有浪费神所给他的能力和恩赐，因为300人要打败如同蝗虫一样多的人，他大概没有几种选择可以作战的模式，大概就只能用偷袭的方式。所以在经文中我们就看见他用夜袭的方式来打了这场仗，这就是我们手上拥有的资源可能不是那么多。接着我们在经文就看见这边37:22-23所说，300人就吹角耶和华，请注意主词是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利亚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当旧约圣经中特别把神的名放在这个主词的位置，在战争中，这个就是神所主导的神圣之战。而在这个神圣之战当中，不是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包含在敌军当中会造成混乱。而这一场圣战，基甸知道这是上帝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也忠心的把自己所拥有的能力献上给主。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在思考软弱的时候，它不必然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但是在我们的软弱中有没有主，我们愿不愿意献上自己那软弱的自己给主使用，却是关键的。我刚刚有提到在新约圣经中使徒保罗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2:8-10，这边保罗有一个他对软弱的软弱观，经文说到，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对保罗而言，有一根刺是极其痛苦的，他可能跟我们很多人一样，我们在为某件事情祷告，求神把这个东西挪去，求神把这难处挪去，求神把这个人挪去，求神怎样的。他三次求告主，可见这次对保罗而言，这个三不只是现在讲三次重要，以前讲三次也是代表很大的事情，对保罗是何等的煎熬。但是他有一个转变，他不再求神把刺挪去了，因为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软弱不等同失败，软弱不等同懦弱，反而在信仰里面，软弱却成为可以彰显上帝的能力的时刻。软弱却可以把我们生命的空间让出来给神，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骄傲。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就在几天前，有一天我们家两个孩子，老大老二，他们五年级三年级，我和他们聊到关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你们在跟孩子聊人生道路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可能会想到一个好的职业或好的工作，让成功的人之类的，不要做失败的人。我孩子在学音乐，我就跟他提说，我们其实鼓励他学音乐，没有要他当音乐家，有可能会转行嘛。只是呢，我们有认识有成功转行的亲戚，但我爸爸就跟他们说，也要帮他打预防针，只是不是每一个转行的人都会成功嘛，是吧？我们怕那孩子傻傻的觉得，反正转行就跟 挑早餐午餐晚餐吃哪家餐厅一样简单。虽然对他们来讲出社会还太早，但是我还就是会想要提醒他们一下。结果呢，我们家的孩子突然间就问了一个问题，就吓了我一跳。他说，爸爸，你也转行了，他们知道我以前做什么的，那你有成功吗？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有问过你爸爸妈妈，你觉得你成功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不对？究竟是要从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来看？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时候，刚好上帝的话就浮在我脑海，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在查考的马太福音。我就跟他说，大概只有等到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如果对我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大概就代表我成功了。可是我想想，不对，如果主没说怎么办？我想想，后来我又有一个想法，我就跟孩子说，其实或许那一天，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这些都不再重要了。世界上觉得成功失败都不再重要了。弟兄姐妹，或许你们不像我，真的在有转行，从最近我们 有新进同工有转行，但是我们的人生的旅程，我们也在转行，在改变我们的航线。从我们认识主的那一天开始，从我们开始选择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主的心意作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生的终点就和这世界要的终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航线就转变了。当我们航线转变的时候，请问我们的终点，我们期盼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会是什么？如果那一天我们看到的会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是那位复活的主，他用双手欢迎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张开双手欢迎我们到他面前。请问我们还会面对我们现在此刻手中一副的烂牌，那个软弱 感到无助或沮丧吗？当神的荣耀充充满满的欢迎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被主所拥抱的那个时刻，我们还会陷在那个卑微觉得自怜的情绪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单是好像就说哦，我是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要转向，要转向那个航线，去迎接那我们的主人，在那一天，在主再临的时候，在主欢迎我们到他父家中的时候，我们存着谦卑敬畏欢喜快乐的心，可以向主说，主，我虽然没有什么，但是我都献上给你使用，求你悦纳我这一生所走的路。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这个世代里头，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人比较，不管是跟同学同事，甚至是网络上的朋友，各式各样的媒体上面的人在比较，我们在当中，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是软弱的，觉得自己是可怜的。但是有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紧坐在那一个生命的宝座上，让我们邀请你，让我们把生命的空间让给你，让你来带领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语成为引导我们生命的方向，让我们的生命渴望在那日我们与你见面的时候，我们心里欢喜快乐，知道你这一路都与我们同行，你没有离开我们。谢谢主，求主你也格外的帮助那些被情绪所困住的弟兄姐妹，在这今天的早晨，你复活的大能，你圣灵的能力能够充满更新改变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愿主你的话亲自也深入我们的心，听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